亲爱的家人们，复活主日快乐！今天是天开的日子，天开的日子，神要做何等荣耀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要充满了欢喜快乐，一个极大的信心要来接受神做大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Amen Amen， 感谢主。好，我们自从第一个主日，第一个实体主日，好，我们有一位姊妹，她说她那个第一个实体主日呢，在敬拜的时候，神那个爱火哦，就这样烧在她的里面，好像她就这样一直的流泪悔改哈，然后神就邀请她说来跟我共舞。好，跟我共舞，然后好像那个神耶稣就是要吸引他，就是我渴望要得着你全心的来爱我。好，那我要成为你的灵魂的挚爱。好，然后神说来跟我一起共舞。好，然后接着神就跟他讲说，你看你的丈夫，你旁边的丈夫，好，神说你也要跟他一起共舞。好，那怎么样跟他共舞呢？神就是说哈，神说你要学习在他身上顺服主。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在你的丈夫身上学习顺服主，那个意思是什么啊？意思就是说要顺服你的先生，像顺服主一样。你不是活在一个硬邦邦的律法底下，而是说你要在服侍你的先生，顺服你的先生，像在顺服主一样，这样坐在神的身上，是坐在你的先生身上。好，然后呢，然后神就跟他讲说哈，他说你要跟你的先生一同的来爱神，服侍主。好，这是他第一个来参加实体主日，神在他的心灵所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要他跟先生一同的来爱神、服侍神，而且顺服先生、服侍先生，像服侍主一样。好，然后第二个主日呢，因为是他妈妈77大寿，所以他就想说，哎呀，那我是不是不要去？可是他仰望神呢，神就是跟他讲，就说你要把主日分别为圣，来到神的殿中敬拜神。好，那所以他就去鼓起勇气跟妈妈讲，说妈妈，可不可以等我聚完会哈回来，中午以后我们再来庆生。好，我蛋糕都买好了，礼物也预备好了。就那他妈妈居然欢喜快乐说，没关系，你们就去主日，我们中午以后回来再庆祝。好，所以这位姊妹呢，就带了她的家人、先生啊，哈，还有她的大女儿，她的大女儿24岁，哈。已经从去年的疫情之前就已经很多年都不进教会了，都离开教会这样啊。那可是呢，前些日子他的大女儿在房间里面开始有一些邪灵在走动，他眼睛看见邪灵在他的房间走动，所以他大女儿很害怕。好，那所以妈妈邀他的时候，他就愿意来教会。好，那一天第二个实体主日就是3月14号，他来了以后回家，他就把他房间里面的那个韩国的那个一些明星啊，那个很热门的音乐的。好，这些音乐的歌星啊，哈，明星的那个照片，他就把它撕下来，都撕下来，好，然后他也不再听这一些音乐了，好，然后他就晚上呢，他又很怕邪灵来，哈，就开始他妈妈就教他放敬拜的音乐，他就放敬拜的音乐。 然后等候神的音乐，然后听到睡着，睡着了，隔天早上清晨，跟早上不知道几点钟，忽然间一个白光就照进来，他就发现是耶稣进到他的房间，然后他一看到耶稣进来，他说耶稣是你吗？然后他就开始流泪悔改，跟神悔改，我拜偶像。好，看到耶稣他就知道他自己拜偶像多年，就是崇拜这些歌星明星，把他们都当成神这样。好，而不去教会，就是听听听，看看看这些影星歌星这样。那然后呢，他到就是他跟神悔改，然后神就听到声音跟他讲说，你要看叫他看以西结书这第九章，跟他讲说你去读以西结书第九章，就是讲到神的家要先被审判，那有一些人会被杀，只有那个额头上有印记的这些人呢，就是因着神家的犯罪，在那痛哭悔改，流泪的为神的家的罪恶悔改哭泣的这些人呢，他们可以躲过这一切的审判。这样好，那所以这个年轻人呢，那他就这个。就是开始来参加主日以后，第三个主日又开始来，这样又开始来，然后神就在，你知道吗？就在21日，我会后不是跪下去带大家等候神吗？亲近神，就我一跪下去的时候，这年轻人背后的一个，站在他背后的一个黑影，一个很高的一个黑影，就马上逃走了。哇，他讲这个我就想到说，亲爱家人，你知道吗？当领袖带着整个的教会跪在神的面前亲近神，神的荣耀就临到，黑暗的权势没有办法待在这，就在他的背后就马上逃离开了，就这样。好，那这个姊妹呢，这个年轻人之后又神又从他身上，就是在主日聚会赶走了 witchcraft， 还有这个 demon oppression， 就是那个压制的邪灵，那就从他身上，他都可以看见那个白色的那个巫术的还有这种压制他的这个东西呢，曾经都使他的心脏好像被抓住，他都感觉他的心脏在流血这样子这样。那所以又被赶出去这样那然后又有一天神又来向他显现，他跪在他的床上在读经祷告的时候，忽然间耶稣又进来了，那个神的荣耀，神的爱又临到他的身上。那他呢就然后神的那个荣耀临到他身上以后，他就发现他开始好爱读神的话，他就觉得神的话每一句，他说当这个荣耀的大光芒照在他身上，他就对神的话充满了渴慕，就每天都一直想读神的话，好像永远读不过瘾。他就觉得每一句话，神的每一句话都是活的，就一直想读神的话，都在对他说，都是活的，这样那然后，就是神三次的向他显现，三次向他显现，所以他就开始每天就好喜欢读神的话，很喜欢读神的话那 然后呢，他这个他在家里的生活不一样了，他本来就是整天都关在房间里的，不出来跟家人一起吃饭，也不出来跟家人说话，就整天都关在房间里的。好，那从这个以后呢，他就开始都是在外面跟家人一起的说话，一起的吃饭，哈，一起的交通，这样，啊，然后呢，这个有一天呢，他就跟他妈妈讲，说妈妈，又有一些灵的搅扰，好，那个灵呢，他说是一个被拒绝的灵，好，而这个灵呢，是我很熟悉的，我从很小在我们家中。我就感受到这个被拒绝的灵，这样好。那然后他说，这个被拒绝的灵哈，就这样一直在跟我说话，说他要进到我的身体里面，好。然后我的胃、我的心就这样一直被抓，好，好像被抓住，好，他很痛苦，这样哈。那结果他妈妈就带着他开始一直赞美。他妈就他妈妈自己一直在赞美的时候呢，他妈妈忽然间体会，就忽然间神的光就临到他的妈妈身上。好，那他妈妈神就是突然光照他说，你就是那个把被拒绝的灵这个伤害传给你的孩子的那个人。好，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妈妈在这个那个时候，哈，就是对于先生啦、啊，对于婆婆啦，哈，她不满，哈，那所以因着赌气呢，哈，就带着女儿就出去了。她女儿还是个婴孩，哈，还是个婴孩。那她妈妈就这样带着女儿出去，哈，结果自己不小心还把女儿反锁在车子里面，差点没有被太阳这样晒的晒伤，哈，就女儿在车子里就大哭大哭这样，哈。那另外呢，就是先生，就这个姊妹对于婆婆跟先生的不满，常常觉得被拒绝，觉得不被爱。好，那神就是让他知道，说其实这是你成长过程，在你原生家庭里面的伤害、被拒绝，然后你成长过程的被拒绝，然后你把它带到你婚姻的家庭里面，好，所以你就会觉得你的婆婆、你的先生好像都在拒绝你，是你成长过程、家庭背景的伤害带进这个里面，好，那然后就是告诉他，就是说这个是从你原生家庭来的，好，那然后呢所以你常常感觉到你孤单，你不被爱，这样，好，那所以这个被拒绝的灵呢，好，就传到了你的孩子身上，所以这个孩子是个婴孩，好，一个婴孩，那个就完全的就是这个被拒绝人，从他小时候他就一直感受到这个灵，所以他现在已经长到二十几岁了，那个灵成为一个很黑很大的权势，黑暗的权势在他的身上，这样，好，所以这个青年人也是常常感觉被拒绝，常常都觉得自己不被了解，很孤单，好，被拒绝这样子，好，那结果妈妈呢知道原来是我的缘故，好，她就抱着女儿痛哭，请求女儿的饶恕，好，那她就是去拥抱她的女儿这样子，好，然后呢后来呢先生进来了，好，进来呢，那这个太太呢也鼓起勇气跟先生认错认罪，就说我过去对你好的这个觉得被拒绝，其实是我自己原生家庭所带来的，好，以至于我觉得被拒绝，以至于我就是对你好多的不满，好，请你原谅我，饶恕我，结果先生都饶恕他，也为他祷告，好，为他祷告，这样，好，那结果呢这个一个家就好起来了，好起来了，好，那他跟女儿在那哭啊，那女儿也饶恕他了，好，然后你知道吗，接下去，好，他们这 一整个礼拜，家人从来没有过的逾越节的一整个星期，每天都是全家一起的擘饼纪念主。啊，那他们第一天开始擘饼纪念主的时候呢，他的妹妹老二呢，也是前阵子已经离开，就是猜疑神，哈，怀疑神，所以就没有去对付，以至于就开始远离神，然后就开始去爱世界，哈。所以当他们擘饼的时候呢，这个妹妹就觉得说，还觉得自己是跟神完全没关系的一个外邦人，哈，不配来领这个饼，哈。然后这个姐姐呢，她从来没有过这样，她就。好像圣灵，他说圣灵一直感动他去为妹妹祷告，所以他就去为妹妹祷告，好，一直为妹妹祷告了，他自己祷告到哭，然后呢，妹妹也得着释放，得着平安，然后妹妹开始愿意来领圣餐，好，那小妹也是很犹豫要不要领圣餐，那这个姐姐大姐姐就去跟她讲耶稣，讲了小妹也开始领圣餐，所以全家就这样领圣餐，一整个礼拜全家每天领圣餐敬拜祷告纪念主，好，那你知道这个青年人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不再有这些邪灵，本来是一群有男的女的声音，然后一直跟他讲，我就是要进到你的身体里面，我就是要得着你的身体，但是呢，这些声音都不见了，这些邪灵也不见了，他开始看见的是什么？天使。他说天使常常在他旁边走动，好，然后服侍他，好，常常在他旁边走动。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知道吗？这是神现在在做极伟大的工作，他要兴起青年人，他要使儿女的心归向父母，他要来除掉全地的咒诅，而且就是你为你的孩子祷告多年，你觉得好像神都没做工，好像你的孩子离神越来越远，整个环境就都把你的孩子掳去了，玷污了，但是神说，就在今年的逾越节，我要带领凡称为我名下的百姓全部都要出埃及，不再活在埃及的，埃及就是这个世界，不再活在这个世界的王、世界的权势的压制、捆绑，不再活在这个世界的灵的瑕疵底下。这是神这个逾越节所要做的。他说，我要带领我的百姓，在我审判全地的时候，我要带领我的百姓真实的过逾越节，经历这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你知道逾越节的羔羊被杀献祭什么意思啊？就是要释放你的自由。逾越节的羔羊在出埃及记十二章那里讲到，他们只要有血涂在门楣上、门框上，灭命的使者在毁灭全埃及、在审判全埃及的灭命使者，一看到这个宝血，一看到这个羔羊的血，就要越过去。而这真实的羔羊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成为被杀的羔羊，他甘心，他乐意。你知道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这成了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要断气之前， 他在把自己的整个的灵魂交给父之前，他说成了，做成这一切了。这个成了哈，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在已经完全还清了，你知道吗？耶稣在十字架上宣告什么？债已经完全还清了，你们不再欠罪的债。凡犯罪的，就是成为罪的奴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欠债，你犯罪，你就是他的奴仆，你就要来还这个债，就是被罪压制。他叫你继续犯罪，你就要继续犯罪。你是被罪债所压，但是耶稣说成了，我已经把你们的债都还清了。罪会带向什么？死亡。所以耶稣来了，他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这个马太27章51到53节。
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以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
好，那你看哈，当耶稣断了气了以后呢，就怎么样？坟墓都开了，坟墓开了，也就是说坟墓是关谁啊？死人。当耶稣断气的时候，就是他已经败坏死亡的权势了，他已经败坏死亡的权势，死在你的身上不再有权势了，因为耶稣为你还清了这个罪债。好，那所以他说坟墓就开了，然后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好，就坟墓他不再是死亡了，他只是如睡一觉。所以这时候耶稣说成了，所有罪恶的权势都除清了，都还清了，他就起来了。起来然后接着呢，接着你看看他接着说什么。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就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他们就走出坟墓了，开始带着一个复活的形体向许多人显现。所以他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死在你身上不再有权势，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在罗马书第一章，对不对？罗马书第一章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个复活的大能，当耶稣从坟墓走出来的时候，复活的大能多大呀？大到释放在全地，然后释放在全地，然后呢，那些醒过来的圣徒就走出坟墓了，你知道吗？所以耶稣死的时候，他们只能坐起来而已，他不再是死的，他活过来，但是他要走出坟墓，是需要等耶稣复活，耶稣第一个出手的果子，一个从死亡的权势，他胜过阴间的权柄，他胜过罪恶的权势，他以大能，他耶稣以大能借着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而今天这个复活的大能是不是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在你的身上？所以你也要走出坟墓，你要走出死亡，你不再是活在 被控告、被定罪，不安全感，觉得自己这个也不能，那个也不行的一个软弱里面。不，当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当天半夜哦，神就叫他们出来，他们一顺服的走出他们的家以后，他们就成为什么？耶和华的军队，你知道吗？其实他这个人还是一样的，我相信大部分都瘦巴巴的，奴隶没什么太多东西吃吧，对不对？而且要一直做工嘛，一直做工嘛，好，所以都是瘦瘦的嘛，啊，这样。那但是呢，在神的眼中，他们是美丽的，是强盛的，是世界上没有一支军队，没有一国的军队可以胜过他们的，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军队，是万王之王的军队。这支军队是不用打仗，真的吗？是啊，他不用打仗，他连面对埃及最精锐的精兵是什么？他所有作战的方法是什么？第一个条件就是神告诉他不要惧怕，敌人把你追得很近你都不要惧怕，然后你只管站住，站住，站住做什么？看看神，看神，然后只管站住，但是不要发声。为什么？因为你发声你一定说好可怕好可怕，哇，怎么办怎么办，你所有的发声都是你天然人的那一些那一些错误的助长黑暗权势的。神说你不要发声，你要看我，看我，你就会看到云柱转到后面来去面对仇敌。然后接着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整个的旷野的历程，神都是一直在训练他们什么？训练他们不要惧怕，不要猜疑，你没有水你不要猜疑会渴死，你没有饭吃没有肉吃你不要猜疑，好像神会让你的血液都枯槁了，枯槁了都没肉没营养。不，神说我要给你食物，这个食物是全世界最营养的食物，你不用再加别的维他命，那这就是神的食物。神要我们知道，神要他的百姓知道，说人活着不是单靠这看得见的食物，人活着是靠神的话，神的话。那你读神的话为什么没有读懂？为什么读得没味道？因为你没那么饥渴跟需要。像刚刚讲的我们那一个青年人，他怎么样？他是面临极可怕的环境，所以他一尝到神的真实同在，他就被神吸引了，他就觉得每一句话都活的，活的都喂养我，哇，我怎么读都读不过瘾。你现在是什么？我们现在是看电影看不过瘾，吃东西吃不过瘾，是不是吃到要上瘾？你有没有读神的话读到上瘾？神末后的日子就是要让你这样知道，你活着是靠他的话，靠他的话。我们前些日子40天禁食哈，啊，我们国内有一些肢体他们跟着我们禁食，禁食40天以后觉得太棒太棒了，太多的神迹奇事发生了。所以当听到说我们要接着第二波的21天的禁食，他们也开始跟着21天禁食。然后呢他们还前7天是不吃不喝耶。哦，我就想哇，3天不吃不喝还可以，7天不喝耶，不喝会怎么样啊？他们现在已经过了，他们说真的进到第3天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没力气，好像几乎要死，但现在7天了都活得很好。 都活得很好，他们真的是证实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也不是单靠水，是靠神的话。然后七天过了以后，他们怎么样？一大堆的见证，一大堆的神迹奇事。哇，亲爱的家人啊，神一直要他的百姓明白，你要脱离这个埃及的体制，你要进入一个新的体制，就是神的国度的体制。你要脱离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才算数的这种循环，你要进入一个看不见的却是神说的话，这个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就是神的国度。而至高者要在人的国中掌权，神的国在震动全地的时候，神的国永不被震动，永不被震动，只有他的话语安定在天。那他在这个末后的日子一直要唤醒他的百姓，向着我的话醒过来，你就知道我现在正在做什么，你就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所有你看得见的发生的事都是我预先就已经知道，我也预先都告诉我的先知，我的众仆人了，将会有什么事发生，而这个事发生的时候我要做什么，你知道吗？他知道借着人的罪，仇敌会利用人的罪把大量的污秽邪灵黑暗一直倾倒在全地。为什么？因为仇敌来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而我来了是要叫人什么得生命，而且要得更丰盛的生命。这个更丰盛的生命是借着我利用仇敌在做极黑暗的事的时候，他正要杀害全地的时候，我会兴起一群百姓开始来呼求我，整个眼目整个心开始转向我，定睛在我的身上，眼睛开始专一了，耳朵开通了，他们就要活过来。而我得着这群百姓，他们要开始释放我的神国的光芒，神国的救恩美丽，一直释放到全地。这是他现在正在做。你知道这一位24岁的青年，当我知道了他的见证，我知道神你要用他。你别看他哦，过去那么多年的离开神，整个从出生他就有一些病，好，然后好像特别的软弱。为什么？因为那个被拒绝的灵，被拒绝的灵会使一个人所有的潜能都被压制住，因为他自己就在拒绝自己，一个灵都一直在拒绝他，所以他觉得自己是不讨人喜欢的，是别人所讨厌的，是多余的，是不受欢迎的，所以他很多潜能不会彰显出来。但是父母的祷告神不会推却的，神都一直在垂听垂听，神在酝酿着他的拯救要临到这个家。所以他借着一个姊妹，他就是开始参加他牧区的晨祷，他参加晨祷，然后呢到然后又40天的禁食，然后四十天禁食，又跟着弟兄姊妹一起的在线上这样一起的祷告敬拜禁食这样子。他说他真的开始那个心腹的灵的觉醒，好，他真的醒过来，然后呢他说真的一种复兴的火在他里面开始熊熊的燃起。所以当实体 教会一 open 开始实体了，他来了，他就开始又感受到耶稣那个新郎的爱火烧在他的里面，要跟他共舞。然后神第一个就是要恢复他跟他的丈夫的亲密，更亲密，然后要恢复孩子跟他之间的关系。然后这个孩子，我就发现他一被恢复了，他现在每天都饥渴的要读圣经，好，然后他们已经而且你会发现他一恢复了，神就借着他开始祝福妹妹，你知道吧？好，就开始祝福妹妹们。好，那而且呢，他们已经全家报名这个主日，还有明天早上的教会的复活节祷告会，你知道。感谢主哈，然后他还跟他的妹妹们讲，因为妹妹们本来说，哎，我们不要去教会。他说，哦，我们应该去教会。你看玛利亚都七日的，天还黑的时候就去寻找耶稣了。我们要一大早，我们全家就要去寻找复活的基督，就是这样。好，所以他的话都在激励鼓励他的妹妹们。所以我知道神要用这个青年人24岁，我相信神要兴起他成为这一代的青年人的领袖。他过去的这一些的经历痛苦都会成为他的荣耀跟冠冕，他过去的这一些的仇敌对他的压制伤害，先是诱惑他，然后一个网罗住他，然后开始要摧毁他，然后神怎么拯救他，这些经历都会成为他祝福下一代、祝福青年人的管道。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是不是在做太奇妙的事？是不是？是，他就是这样说。他说他受死，他说成了，我已经跟你们还清罪债了，你不需要再活在被任何人或者仇敌的控告跟定罪底下，你也不要控告你自己，定罪你自己。好，那你要有安全感，是因为耶稣已经洗净你了，比白雪更白，所以你应该常常是一个坦然无惧的心。好，那我发现神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要恢复家的亲密，家的合一，家的爱的关系。因为他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以后，你会发现他们带出来以后成为一支耶和华的军队，然后呢，神就跟他们立约，说他们是神特别拣选的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好，然后呢，神说你们是我心中特别的宝贝，我看着你们就看着你们的是我的心腹，好，我的眼目都专注在你们身上。这是他们一离开了世界这个埃及的压制，他们第一个跨越的就是红海，重生，对不对？重生了以后，他们就要进入一个另外一种系统，不再是埃及的为奴之家的系统。为奴之家的系统，你全部活着都是为着他给你多少草，你规定要做出多少砖，好，你没有做完成这些工作，你就是被鞭打，好，你就被鞭打，你就没得吃，好。但是神把他们带出了埃及以后，他开始要他们进入一个是什么？一个恩典的系统。这个恩典的系统是你借着信心才会去经历的，才会去领受。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好不好？以弗所书第二章， 哈，第四节到第八节。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好，那你看这个第四节哈，第四节说什么？神有丰富的怜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好，你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叫你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有做什么事吗？没有，你并没有做什么事，只是因着神丰富的怜悯，他的大爱，你还在死而又死的里面，他就叫你活过来。这个就是他在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来替你死在十字架上，他替你受刑罚，为要叫你得平安，他替你成为咒诅，使一切罪所带来的咒诅都临到他的身上，而不临到你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家人，你认识这个救恩吗？你认识他的死所带给你的吗？就是叫你活过来，活过来。所以你向着罪要看自己是死的，向着神要看着自己是活的，活的。也就是说，你向着埃及的追兵，你要看自己是死的，你根本背向埃及的追兵，是云柱火柱去对付他的。而你要向着神的光照在你的身上，一直指引你，指引你走向过这个红海，走向应许之地，就是这样。好，那所以他说他叫你活过来，好，然后呢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也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他说他不只叫你活过来，他这个叫你活过来，我就想到刚刚马太27章讲的，就是一岁的圣徒就这样就起来了，但是还是在坟墓里面，对不对？然后呢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走出坟墓，释放出那个复活的大能，就叫死人，这些圣徒都出来了，你都自由了，复活的大能进到你的里面，是一个神儿子复活的生命进到你里面，你就自由了，你就充满了属天的能力，就走出来了。他要叫你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然后他说什么？你一同坐在天上，他说什么？他说他要将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里、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好，我上一次讲到这个心腹的觉醒三，哈，就讲到你要跟他一同坐在天上，这是耶稣为你赢得的座位，但是你每一天要到这个座位，是借着你要花时间等候神，你要亲近他，他就一直提升你，提升你，提升你的眼光，开始是从神来，从高处在天上的眼光来看这个地上。好，所以你看地上就不一样了，一方面觉得很多过不去的事都发现这是小事，太小的事没什么，所以很多等候神以后都觉得刚刚为什么这么抓心，这么气愤的事是什么事，想不起来了，是不是？然后有一些事你都很容易饶恕，很容易过去，这个就是他要把他极丰富的恩慈 他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等候神实在是非常重要。好，我们当中有人就是上次听了我讲这个等候神，好，他就开始礼拜二中午来等候神。他中午第一次来等候神，他的病就得着医治，就是这样，你知道吗？这个叫极丰富，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极丰富的恩慈，要显明给世世代代的人看。不是因为你做什么，也并不是因为你的条件好，或者你做了什么事来讨神喜悦，而是你相信他的话，你就愿意来侍立在他的面前，让他做工，就是这样而已，叫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所以你看以弗所书这里还讲什么，他说 他把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呢，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个恩是他做成的，成了你们得拯救是本乎恩，但他接着那一句很重要，也因着信。恩典只有你借着信心接受，也因着信。他说这并不是出于你自己，是神所赐。所以你要神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后，开始他们走在一个系统，那个系统是什么？信心的系统，就是神要他们凡事相信神说的，然后就顺服，然后你就经历超过你理性能够分析能够推理的恩典，这个叫测不透的丰盛的恩典。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真的感谢耶稣为我们复活，哈利路亚。亲爱的家人，如果你越知道他的恩典，你真的是要欢呼尖叫，哈利路亚。所以他不要你再活在这个世界的系统，用力抓，把别人撞开，好叫我可以得着，增进嫉妒比较，没有安全感，是不是？那越在末世，资源各方面缺乏有限，工作有限，你是不是越来越要抢夺抓，把别人撞开，是不是？不是，不是，神要一直开启基督徒的眼光，发现我要跟随耶稣的脚中心，就是什么呢？给、舍、爱、怜悯，就是这样，然后你就得到越多越多越多的恩典，这就是神要做的。所以神要兴起末世他的百姓，他的心腹军队，活出跟世人迥别的生活。现在整个世界都在撕裂，但是神要做一个极奇妙的合一，在神的国度里面，在他的家中。但他首先就是要先叫儿女的心归向父母。所以我刚刚讲这位24岁是借着已经邪灵在他房间一直出入了，一直活动了，吓到开始听妈妈的话，愿意来教会，就这样。那妈妈爸爸为他的祷告，多年的祷告，神都垂听，神都垂听。另外我们最近我们都在服侍一些青年培训，青年的领袖培训，哈。其中有一个青年人呢，他就说他去教会，哈，他就因为我们在服侍的这些都是远地的，哈，那他就说他去教会呢，他爸爸妈妈就会骂他，他跟教会的人 更多的联络，他就会被他们骂得不得了，甚至妈妈都吃安眠药自杀，你知道吗？好，那所以他就很痛苦。好，因为这个小他妈妈又告诉别人，所以别人就一直来说他，说你不孝顺，好，你是你害的，你妈妈要自杀，好，这样。那有些都不认识的人也来他这里，也来骂他，好，说你不孝顺，你害得你妈妈这样子。所以他就那他说他真的要崩溃了。结果有一个属灵，他的一个属灵妈妈就给他我们这个内在生活的培训课程，对青年人的培训课程，他就开始听了。好，他说他一开始听这个内在生活的信息呢，他就开始一直蒙光照悔改。好，然后呢神也一直医治他安慰他，这样。好，然后那可是在家里呢，然后他刚开始等候神都等候几分钟而已，好，然后他开始操练赞美，操练等候神，这样。那可是在家里呢一直就是谩骂啦，然后这个爸爸都用很大声，他们家齁都是很大声的吵架，这样齁，然后谩骂这样。所以他就觉得说他真的在家不得安静，他可能要搬出去齁，所以他就搬去公司的旁边去租了一个小房间，就在那住。结果一搬去没有多久就失业了，又需要搬回去了，啊，那爸妈也一直打电话，就是叫他回去。然后他就问神：“神啊，你要我搬回去，还是你给我开道路，可以去别的地方啊？”哈，神说：“回去跟你爸妈住。”他说：“神啊，那我回去要做什么？”神说：“尊荣父母，尊荣你的父母。”这样。神啊，这怎么尊荣啊？这我不会啊，好，这样。可是他说：“神，但是你说的，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顺服。”所以他就回去了。那他回去了以后呢，他就觉得哦，他需要更多的等候神。好，他搬出去了以后，他就开始有比较多等候神跟赞美。那他要搬回去，他觉得他需要更多的等候神，所以他从几分钟增加到半小时，增加到一小时，好，每天都这样子的有等候神，然后一直为妈妈的情绪、爸爸的情绪赞美，为自己的情绪赞美，哈，这样，啊，然后为家里的这些环境来赞美，这样，哈，然后为父母祝福和祷告，这样子，啊，那他说因为他家讲话习惯这样子，哈，大声吵架，所以他说他自己也是都会很容易就发脾气，很大声的说话，好，但是呢每次一想到天父叫我回来要尊荣父母，好，所以我就尽最大的努力去跟我的父母和好，好，那他就跟他父母和好。结果呢这样一段时间以后，他父母开始改变。他说他本来煮饭，他每次煮饭他爸爸就会在旁边很大声的骂他，好，他爸爸就习惯用三字经骂，好，说脏话，然后发脾气，然后贬他爸爸很喜欢贬损他，这样，好，那可是呢，他说他在煮饭，他爸爸就很大声的在那骂他说，你会做什么呢？你还是赶快走开，好，我不会吃你做的饭。好，那他说他每次做的饭呢，他爸就把它倒到垃圾桶，一口都不吃，这样。好，那他说以前呢，我看到我爸爸这样对我说话，我就跟他吵。好，但是现在呢，一想到说我回来是要尊荣父母，好啊，所以呢，他爸爸又大声的在骂他的时候，他就说：“爸爸，你不让我做饭哈，是因为你怕我辛苦，对不对？”哈，然后他说：“其实你很爱我的，对不对？哈，我也很爱你耶。”哈，他就跟爸爸说：“我也很爱你哦。”哈， 结果他爸爸就笑了，好，那就说你知道就好。然后从那一天开始，你知道吗？他爸爸再也没有贬损过他了，然后爸爸对他说话都很温柔，然后就对他说，说闺女啊，你晚上想吃什么？然后呢，他说我想吃的东西爸爸都会尽量的满足我，你知道吗？多大的改变啊。然后妈妈也跟他道歉，好，也跟他道歉啊。然后呢，他就也跟他妈妈道歉，好，他妈妈跟他道歉说：“哎呀，我不应该对你这样子啦，哈，这样。”结果呢，他也跟他妈妈道歉，好，他说：“妈妈，我也不应该对你发脾气，好，我不理解你，好，我对你发脾气，请你原谅我，好，请你饶恕我。”好，那他说这么彼此就和好，很相爱，而且妈妈从来没有再想要自杀的念头了。哇，亲爱的家人，你可以改变你的父母，你知道吗？啊，神给你最好的药方是什么？尊荣父母，你知道吗？不要跟他吵。所以你看，你跟他吵，你就一直在恶性循环里面。你要先为父母祝福祷告，所以他是先用赞美。哇，亲爱家人，你知道吗？因为耶稣成了，他成了，他的救恩成了，他使两下合为一，连外邦人跟以色列人都可以合一。他来地上就是要使天上地下一切的都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你知道吗？借着他的身体裂开，他要使全世界可以在他的里面合一。那所以我们在地上没有什么关系是不能合一的，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做成了这个合一。那你怎么让这个合一成就在我们身上？就是一直为让你最不容易合一的对象，一直为他们感谢赞美。你说哪有办法？我怎么有办法对这样的一根刺一直感谢赞美？我刺得很痛耶。神说这是与你有益的，你就是要感谢赞美。这个刺会成为你的祝福的。如果我们读以赛亚书53章，你会发现以赛亚书53章是神为他自己的儿子所画的蓝图，来到地上要过的生活，要演的角色，就是什么角色？被藐视，被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就是藐视到你眼都不想看他一眼，然后说我们也不尊重他。哇，亲爱家人，这节经文如果应验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样？倒闭死了，是不是？神说没关系，你倒闭死了就活了。是吗？我们受不了不被尊重，我们受不了被藐视，我们受不了被厌弃，是不是？但是神的儿子是自己选择。我在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里面一个开启就是说，我好受感动，就是主啊，这是你的选择，你选择被藐视，不被尊重，而且被藐视到人家这样摇头，根本不想看你一眼，到这样的地步。为什么？因为啊，他要成为这个悲惨世界的人所经历的一切悲惨的安慰，要释放你们得自由，说我已经把你所受的羞辱都担在我的身上了，这一切的压伤痛苦 都承担在我身上了，我要释放你的平安，我要释放你的自由，你要知道我为你所做的。所以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记不记得他受了魔鬼的试验以后啊，他所说的第一篇道，就是他打开圣经，翻开啊这个以赛亚书，然后他说什么？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十九节，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好，那这里呢，耶稣就是说什么？耶稣说，然后接着他说什么？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就是说，你在这节十八节十九节所写的，这就是耶稣在地上的使命任务，是他的 mission， 他所做的，他要做成的，他的事工。他的事工就是什么？要向你们报告，报告神已经悦纳你了。我报告你，我来了，就是释放喜年，喜年就是物归原主，人归原来的主人。你了解吗？喜年就是神悦纳你了，你过去被卖、被掳、被囚禁，你今天都得自由了，你不再被压制了，你要回到造你的父的怀抱，你是被爱、被喜悦的，你可以一生一世的欢喜快乐。这是神给我们的他的 mission， 也就是他说成了，他说成了，你是，而且他已经走出了坟墓，他就说你可以走出来了，从监狱里出来，从那个囚牢里出来，从受压制里出来，没有任何什么可以再囚禁你。所以亲爱的家人，今年的逾越节、复活节，神要做何等大的工在你身上，你要醒过来。我们当中已经有人醒过来了，已经有人醒过来，好大的改变。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他们已经借着四十天的禁食，各方面都复活了。先是身体的一个超自然的经历，就是本来他去年参加晨祷是七点开始，今年变成六点半，六点半，对，好，那六点半呢？他说，哇，他七点对他都不容易了，因为他是一个低血压的，是起不来的，好，然后又睡眠常常会有失眠，睡眠很不安稳，好，那所以。这个对他都非常难的，但是他就是说，主我愿意，我要跟肢体众肢体一起来寻求你，好，一起来一天的清晨一起来寻求你的面来祷告。所以他就是起来六点半，好，那对他是很大的考验，但是他愿意了。他说从开始参加到现在，他没有一天停止过，然后他整个人一直复活。你知道，就是说神第一个就是在他的身体开始有一个经历复活，不再被天然人的软弱局限压制捆绑在囚牢里，他是可以跨越的，他是可以六点半起来的，他是可以每一天这样寻求神的。那他从身体的复活，然后就开始经历服事的复活， 他服事的度量开始大起来了，他的这个传道人就请他也带晨祷的一个小组，他以前就会说哦，不行不行，我不够格，我不能，但是神就但是他这一次他就答应了，就开始带。好，那因为要带他就自己前一天就会先把经文读过，不太懂的经文就会去查资料。哇，他就觉得他对于圣经整个更渴慕了，更完全的了解了。好，所以然后他好大的得着哦，他就觉得对圣经变得好有兴趣哦。那借着这样呢，他说他以前是一两年都还没办法读完一遍圣经，他现在呢一年可以读完两遍圣经了。好，然后借着这种复活呢，他就发现说他的这个眼光思想也都开始复活，他开始看好多的弟兄姊妹看为美丽。好，然后呢他的思想，他以前是很负面的，很保守，很内向，很内缩的一个人，常常什么都觉得我不能，我不行。好，那思想观念都很负面的，但是他现在真的变了一个人呢，因为我认识他，从教会起初就在这里拓荒就认得他，他现在完全变了一个人，真的是一个复活的形象，复活的形象，现在有爱的能力，有活泼的性格，有一个积极正面的一个服侍爱人，哈，完全不一样。他说以前传道人请他写一个见证，他说我考虑，他考虑了几天以后，最后是跟传道人讲说我没办法写，就是他觉得这个写这个对他很难。他现在呢？就是单单这两个月里面，传道人请他写见证，他说好，他都说好，而且好快就可以写出好长的一篇见证，是不是一个复活的样式？哈，那个生命本来是很死的，很内缩，很内向，很受压的，很负面的，但现在变得活泼，生命，喜乐，爱的大能。哇，亲爱家人，你知道吗？这个逾越节神要让你复活，神要你走出囚牢，压制被掳的出来，你要得释放，你不再是被一直觉得说我不行，我不配，这个对我很难，我没办法做这个服事，我没办法。你要开始复活，每一个神的儿子都是充满大能的，都是要管五座城十座城的。那不止将来，神现在就要孕育你这个复活的生命，就是这样。这是神做的。好，那神，哇，我就觉得好美哦。马拉基书第四章不是讲到吗？神要使什么？要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母，免得遍地都受咒诅。亲爱家人，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是一个遍地都在咒诅底下？是不是遍地都在咒诅底下？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是撕裂的，教会的关系是撕裂的，国家关系是撕裂的，国家里面也是撕裂的。但是我们的神就在这样一个黑暗遮盖大地的时候，他的荣耀要倾倒，先是倾倒在他百姓的身上，倾倒那些听了就信的人身上，然后要释放这个合一爱的大能。好，所以我刚刚第一个讲到的是儿女，你觉得对他怎么办？都被仇敌掳了那么多年了，神有办法忽然间坐在他身上让他复活。你觉得 你的父母不可理喻，是不是？就是总是就不知道不为什么脾气这么大，为什么总要骂脏话，为什么我去教会他这么生气，这么不高兴。你接着等候神，接着为他们感谢赞美，你接着等候神，你就会听到神跟你讲，神说回去尊荣，尊荣父母。他这样一尊荣，哇，他的日子可好过了，是不是？所以亲爱家人，你如果跟你父母之间还有嫌隙，回去尊荣他们。哎呀，没办法，他们现在都隔着海洋啊，打电话尊荣他们，写 email 写信尊荣他们，真的，你就是这样。好，那你就会经历神行奇妙复活的工作在你们当中。那属灵的家也是这样，我们当中有当小家长的，他说他听了我讲有关人本，去年我讲人本主义跟神本主义的时候，他才发现，诶，他五年来的服事都是在人本里面的服事，好，但是呢，他还是不大知道怎么去改变，怎么改变，好，然后就一件事一件事去显明他的人本，好，也就是说，他服事什么的话，他第一个就是先想到人的软弱。人好，他说他在服侍那个他的那个牧师哈，他的传道人就是跟他讲哈，他在服侍那个他要服侍一个新的事工哈，那传道人就跟他讲，你可以邀请某一位的同工来跟你一起。好，他马上就说不可能，这个同工呢，他在公司是当老板，他白天很忙，人家时间很少，他是不可能的，他就已经都先否决，因为他的思想他觉得这样。好，那结果他的传道人说，你再去祷告问神。好，就他祷告问神，神就说你可以去问他。结果他就很平安的心去问他，以后就发现人家那一位姊妹说，可以，我很愿意，我很愿意参与这个服事。好，然后呢，他一开始服事了以后，这个老板呢，他觉得好得着哦，他好高兴能够这样一起服事，你知道，就说他的这一位小家长的思想都是先想到人的不行，人的软弱，哦，我不要勉强他，这样，哦，那他说他在服事上，哦，那他总是先想到人这个没办法，那个没办法，哦，那就是神就是告诉他说，哦，像我们那一次12号的这个聚会嘛，我们从早上聚会到晚上，那他是小家长，他就想说我的小家好多都年长的，这年长的没有办法到晚上12点啊，好，所以他就跟传道人讲说，那怎么办，我们这些年长是不是要跟他们讲，他们就可以不用来啊，哦，那小家长说你去问神，哦，就他一问神呢，神就跟他讲说，你不用告诉他们时间点，哈哈，所以他就没有跟他们讲说这个聚会会聚会到几点啦，啊，你们可以吗，就都神说你就不用告诉他们，好，欸，结果呢他发现他的小家的那一群年长的都一直聚会到晚上12点多，而且好兴奋好喜乐，你了解吗？所以就是这个小家长，他常常充满的就是这个人软弱，那个年龄这样不行，那个时间不行，所以这个工作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他都先想到人。好，那然后呢，他要服侍一个新的事工，小家长要他服侍一个新的事工，哈，那结果呢？结果他呢，所有的，因为他要带一组叫新人组。 新人组，那结果他设计的内容哦，方向哈，他整个的计划，他要怎么带领他们呢？他就给传道人看，结果传道人都不接受他的想法哈。那传道人不接受，那这个姊妹，这个小家长已经有被神对付过，所以他理念不会低估。传道人说：“你再去问神。”哈，结果他又设计了两次的那个传道人还是没有通过，就说：“来，我们一起来仰望神好了。”就他跟他一起的祷告仰望神以后呢，他就明白他的错误错在哪里。他要带一个新人组，他所有想的设计的内容全部都是根据这个新人组的状况需要来设计，而不是根据神你想对他们说什么，你想装备什么在他们的身上来设计。这样他就发现他的问题出在这个叫人本，你知道吧？什么想的都是人啊，符合人的需要，而不是想到神，这些都是新来的。你想对他们怎么装备？你想给他们什么？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你要对他们说什么话？他都不是这样。好，所以他跟小家长，他跟传道人一起祷告，就发现他自己问题在这个，然后他就跟神悔改，就改变了，开始以神本、神的心、神的眼，他要释放什么东西在这一些新人的身上。结果呢，他照着这样一做了以后，他说：“哇，这样聚会哦，那个神的水流好丰富，好顺畅哦，很多人都很得着，生命有很大的改变。”然后他觉得这样的服事，他自己也好轻省，知道吗？所以属灵的家也是，属灵的领袖开始跟神对齐，而不是活在一直跟人对齐的人本，而是一直体恤神的心。神要建造，神要得着的是什么样的儿女，然后体恤神的心，神为中心，神本，然后这样去服侍，结果整个家就更丰富了，是吧？他说带的聚会是同在是这么顺畅，连他的同工都觉得好得着哦，这样的服事好轻省，因为是圣灵自己在做，不是你用你头脑的设计自己一直在拉，一直在拉很用力，不是这样。所以耶稣复活了，他就是要我们脱离所有这个世界的样式，就是脱离那个分别善恶术的。这个小家长他说他就是这40天的禁食，跟家人一起每天在线上的禁食祷告悔改，哦，他好多的脱落，好多的醒悟过来，好多的翻转改变，所以他的服事都不一样的。他现在呢，他说他以前真的是在一个分别善恶术里面的服事，知识善恶术的服事，常常很在乎的就是对错、效率、果效，好，而不是注意这些关系，好，那所以呢，就会觉得服事的也不是也没有什么果效，好，然后服事的自己也很累，好，然后就越来越敏感。好，那个心就越来越容易受伤害，好，就是因为很多的这个失去了耐心，烦躁，好，然后灵命都很枯干，常常感觉很疲累，这是一个小家长，好，那但是他开始悔改了，跟神对齐了，好，开始一个复活的新样。他说那个生命树现在好像栽种在他里面，而不是在活在一个分别善恶术、知识善恶术里面的服事，是一个生命术的服事。好，因为他的传道人教他，就是说你，因为他以前就是说啊，我自己一个人做，我就好快的做好啊。那结果传道人派给他的同工，又是跟他个性很不一样，他觉得这样很累啊，这样意见会不一样啊，哈。那传道人就告诉他说，这个服事的 果效如何，结果如何不是最重要，最重要你们在服事的过程里面的相爱合一协调，神就会显现，神的心意就会显明。结果他真的听进他传道人跟他讲的话，然后他照着这样去做了，结果他说他跟这个个性这么不一样的同工在一起，他们居然仰望出来的会是同这么一样的结果，然后借着这样的相处合一的相爱的服侍，他觉得好喜乐，这种合一，然后就说可以这么一次借着彼此坦诚的对话，不再有猜疑，不再有增进嫉妒，也不怕得罪别人，都是可以坦然的交通。哇，这样的肢体的相爱合一多么快乐啊，多么快乐。好，所以最后我就是告诉亲爱的家人，你知道前些日子就是4月1号，4月1号早上5点钟，那个全球的领圣餐，全球家人的领圣餐，好感人哦，希望你们都可以去看，你们可以上 YouTube 弄那个 Watchman， 然后 Global Communion， Communion， 哇，好感动哦。是怎么样，就是加拿大他们是开始发起全球的回家的这个合一的相爱的这个运动，可是呢他们从90年开始走在一起，渐渐的是加拿大的整个的牧师几乎都走在一起，但是到了2010年，没有2010年他们就开始分裂，就开始分裂，而分裂了呢就是看法不一样，在有一些事情的看法不一样，然后各自都觉得自己的看法是从神领受的，所以就分了，怎么样都沟不通，那心跟心就关闭起来了，虽然彼此心很痛，痛了10年也呼求神10年，但是没办法，这个结没办法打开，可是呢只因为神感动了一位姊妹，说要借着这个2021年的逾越节，我们要举行加拿大牧者的波饼，就这样他就邀约了这些人波饼，一个波饼的聚会，然后就那一天神的灵，荣耀的同在临到他们身上。本来他说里面他看见有一位弟兄，他就有一位牧师，他就说我本来看到这么多教会因着这个疫情很多的做法都不一样，就撕裂，很多的看法不一样就撕裂，他说我里面充满了愤怒，充满了沮丧，充满了批评论断，我没有办法跟大家领圣餐，但是神的同在这样临到了，每个人都柔软下来，都心都打开了，然后就完全的合一，而且他们合一到什么地步，4月1日那个弟兄他就对戴缅恩牧师说，他说我们本来以前那么相好，巴蒂巴蒂，任何地方常常看到我们两个都是在一起，可自从分裂以后，我的心都关闭了，但是我要请你饶恕我，心要再向你打开，而且我告诉你，我永远不会再向你关闭我的心，即使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我一定会很快的就饶恕，我一定要全心的爱你，支持你，那我们永远要相爱在主的里面，这样。你知道那一天我看那个，我真的是哭的整坨的卫生纸啊！我就是说，爸爸，你好棒。 棒哦，你怎么能够做这么伟大的工作？人的心彼此关闭十年，而且都觉得自己是对的，这个要叫他们合一是多难的。可是你就在这个全球最分裂的时候，你可以一下子忽然间一日之间使整个的家合一，而这个是神你所做的，没有人能够做，是你要带起全球的回家，回到天父爱的家的种子，这是发源地，是种子，这个种子是被仇敌攻攻到破碎的地步，但是你可以忽然间向他吹复活的气息，这个种子合起来了。哇，就在这个逾越节、复活节，主啊，你要释放全球各教会可以合一起来了，全球的基督徒可以合一起来了，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走出坟墓，合一起来了。亲爱的家人，你兴不兴奋？我好兴奋，我那一天哭的这样，是感动的哭的这样，接着我就欢呼喜乐，我知道主在做，祖先坐在这个种子的身上，这个他就是要告诉全地的人，你不要看见环境现在这么可怕，你不要看见你的国家，你不要看见你的家庭好像无助没有盼望，但是我已经复活了，我说成了，罪债还清了，而且我已经释放了这个复活的大能，就是一切要归回到我说的，我向你们报告，神悦纳你们的喜年，你们是我所悦纳的一群人，你们可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活过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带着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爱彼此相爱，你们可以叫世人看见这群人是跟过耶稣的，是可以在这样撕裂的环境里面可以这样的相爱，另有一个眼光，另有一个爱的生命，爱的全能，复活的全能在这些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多么的感谢主，我们现在要先一起来领圣餐。神的儿子他把他的身体为我们剥开，这不是一件小事，他的血，他的每一滴血都在对你呼喊，你自由了，你自由了，我已经付还了你所有亏欠的罪债，仇敌永远不能再控告你、压制你、定罪你，你永远不要再控告你自己、定罪自己，也不要控告别人，不要做撒旦的工具，你也不要接受撒旦的诡计，你要听神的话，今天所讲的一切就是最终的，就是你信不信，你从今天起到进入到见主面这一路，你所走的路程就是你相不相信神说的，你相不相信神已经为你做的，你如果相信，你不要再活在惧怕，我上一篇已经讲了，这灾殃并不临到你，可是你必须第一个条件就是不要惧怕，是不是？耶和华的军队出来了，神跟他们讲第一句是什么？追兵已经追得这么靠近了，第一句是什么？不要惧怕，你要以大能显明你是耶和华的复活的军队吗？那你活出一个不惧怕的生命给神看，给仇敌看，给世人看，不惧怕，还有站住，就是等候神， 观看就是等候神，然后赞美欢呼，就是这样，赞美，为着一切赞美欢呼，神就知道你相信他，你相信他所做，赞美就是表达你对他的信心。好，所以我们一起来感谢神。如果你还有这些教旧教，就是这些罪错误的思想，好，还在不安全感，还在定罪控告，这些里面你都要跟神悔改，悔改。好，还有对别人没有恩慈没有怜悯的眼光话语，都要跟神悔改。今天我们一起领受神的饼神的杯，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阿们。有谁有感动要起来带我们为这个饼这个杯感谢，大声的祷告感谢。谢谢你，你将一切都更新了，一切都更新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所有的软弱、捆绑、瑕疵都被更新了。主啊，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吃了你的身体，喝了你的血。主啊，我们的 DNA， 我们的基因都是神儿子的基因和 DNA， 我一举一动都要活在你复活新生的样式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你，阿们。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来领受。 活的家人们，我们应该起来欢呼赞美，起来感谢，哈利路亚，欢呼赞美。你真的要起来跳舞歌唱，做你从来没有过的动作，庆贺耶稣的复活。你也要成为他是出熟的果子献给神，以后就是我们这些人要来献给神。好，我们一起我们一个复活的歌好好，有没有歌都没关系，我们都会跳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爸爸爸爸爸，起立起立起立，哈利路亚！你要从心里面感恩、欢呼，你的灵魂体都要更新，不要再活在旧的样式，不要再活在旧的软弱的思想、猜疑的思想。
到的那一天，从死亡中你拯救了我，来欢呼，耶稣他活着。十字架和空坟墓，胜过死亡，用我的生命来欢呼，耶稣他活着，他活着。你洗净我的罪，哦，哈利飞，哈利飞，生命完全改变，永远不再一样。当我站在你面前，我终于完全的自由。 何人荣耀生命耶稣
哦何等
哦何等奇妙恩典
就可以自由的散会，愿主祝福每一位。